欢迎来到《浩国月报》零零版，我是陈凤仪。以下文章刊登在加拿大《浩国月报》2025年5月号，题目是《生活成本开支，别忽略食品价格高涨的原因》，撰文的是陈小玲。自由党表示，他们将把最低所得税税级削减1%，并承诺双收入家庭每年最多可以节省825元，又将暂停领取遣散费的人需等待6个月才能够申领就业保险的规定。此外，自由党还计划调整地区失业率的计算方式，让居住在失业率较高的地区的人更容易获得失业保险金。卡尼更表示，将在1年内减少注册退休收入基金最低提款额的25%，并且在同一年度提高老年人保证收入补助5%。保守党表示，他们将把最低所得税税率从15%降至12.75%。如果将投资收益再投资在加拿大，资本收益税将被延迟征收。他们又计划将每年的免税储蓄账户供款限额增加到5000加元。但是前提是要将这些资金投资在加拿大公司，又承诺年收入低于42000元的在职长者可以享有最高34000元的免税额，同时又允许长者持续为注册退休储蓄计划供款至73岁。专门研究食品分配和粮食安全的达尔豪西大学教授查勒布雅接受本报访问时指出，从 CBC 加拿大广播公司网站的政策摘要来看，老实说，尽管三大政党都明白生活成本是加拿大人最关心的议题，但是他们的政纲并没有真正触及食物价格问题的根本原因。各党虽然强调可负担性，但是对于食品供应链效率、规管负担以及杂货零售和食品分销系统的结构性问题关注力度远远不够，这些才是推高食品价格的核心因素，却几乎完全被忽略。至于新民主党党领早面盛提出的设定基本食物价格上限的提议，查勒布雅认为只是引人注意的竞选宣传，这种建议虽然吸睛，但是风险很高，在市场经济中价格上限很少能够如预期发挥作用，反而可能导致供应短缺或商品品质下降，因为供应商可能会选择退出市场。这样的政策只是用短期手段应对长期结构性的问题。对于未来的执政党，查勒布雅有这样的期望，无论下一任政府由哪一个组成，我希望他们能够更认真地关注市场竞争政策以及食品定价过程的透明度。此外，联邦政府和各省在粮食安全上的协调合作亦都非常重要，特别是在粮食不安人数不断上升的情况下。至于具体解决方案，加大对食品基础设施的投资以减少物流樽颈，这样都会产生深远的正面影响。 以上文章刊登在加拿大好国月报2025年5月号，题目是生活成本开支，别忽略食品价格高涨的原因。撰文的是陈小玲，我是陈凤仪，多谢你到好国月报聆听版的支持。